那大家好啊，那个今天的是我做这个关于我在 CBDB 的工作，跟我自己的一些聊天室研究的一些情况来跟大家汇报一下。那我是去年9月1号正式到这里到 CBDB 项目组来进行访学工作的，然后现在是8月31号就要回国，所以已经待了1年的时间了。那我现在呢，来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一些工作情况和研究的一些情况。那我讲的主要内容呢，主要有三部分。首先呢是介绍一下我在这边做的一些 CBDB 的一些具体的工作。然后第二部分呢是我利用在 CBDB 做的这些工作，我可以或者是将来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分析，做我有一些个人的一些想法。那最后一部分呢，就是我在这里做的一些我个人的一些学术研究的工作。那整个 CBDB 的这个数据库呢，我们现在从它的数据量上来看呢，就是一开始是唐宋这部分是数据是比较多的，就是关于它的人物的数据。那么近些年开始呢，明清这一部分也在逐步的加强数据的资料，但是呢，关于辽金的这一部分是非常薄弱的，那个资料特别少。从这是去年9月份呢，是前任的项目经理 Lex 提供的一个数据，统计的在 CBDB 里面各个朝代的一个人物的数据的一个量的一个情况。我们能看到辽金这个是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这个它的这个量。那么关于辽代这部分呢，因为我的一个师兄曹刘，他应该是2012年吧，曾经来这边访学过一年，做过一些工作，而金代这部分呢，一直是没有做相关的一些数据的整理和录入的工作。那我的研究呢，主要就是辽金史，所以呢，我利用我的自己的一个专业的特长呢，也来到 CBDB 来贡献一点力量。那主要呢做的就是辽金这部分的数据的一些整理和录入的工作。那具体来说呢，我主要是有做了三项工作。首先呢是一个金代的官制的一个数据的整理，然后呢是金代地理的数据，最后呢就是辽代史刻当中的一些人物数据。先来说介绍一下，就是第一项工作。第一项工作呢是金代直观，直观呢我的利用的数据资料呢就是金史的百官制，金史的百官制呢详细的记载了整个金代的一个直观制度的一个情况，那呢我就是用金史的这个材料把它转换成整理成为这个 Excel 的表格，那么在这个表格里面呢就区分它的它有3个层级的这个title。那么这3个层级分别是它所属的这个官署，或者是像三公三事啊这类的总的一个称呼，然后呢是具体的这个官名。如果呢它是在这个，比如说在少数省下面有少数令，还有这个左丞相、左丞、参知政事等等，那么在它之下还有一些比较次一级的这样的一些官名，像左侍郎中啊、员外郎等等呢，就把它再放到下一层，这样呢，基本上分了3到4个层级，来把它体现出它的这整体的一个架构的情况。然后前面还有它的品级，然后有一些呢会有一些别名，就是它这个官名之前还出现过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名称，会在这里呢做一个标注，以及标明它这个名称出现的一个时代。那么，另外在做这个直观的体系的时候呢，我是一开始呢就把它区分为本官，就是它的职的这一部分，还有它的散官，还有爵、勋、实邑、封号等等，就是对它的整个直观的体系一开始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些实职跟虚衔的这样的一个区分，这样呢以便录入的时候，因为我看到好像是像宋代呢有的是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那我在金代的时候呢，也是效仿其他的朝代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来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区分。那么这个直观的这一部分呢，已经完成了，好像也已经导入到 CBDB 的这个系统当中去了。这样的话，就给我们接下来 做人物数据的时候呢，给它提供了一个直观的依据。那第二部分呢是金代的地理的数据，那我依据的资料呢是《金史》的地理志，还有是复旦大学余卫老师的这一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的辽金卷，这个余卫老师这个书非常详尽，而且呢，辽金卷加起了100万字，就考证的非常详尽，而且把整个金代的，就是辽金的地理制度呢，都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就是非常实用的一本书，也是呢，而且呢，它里面介绍每一个层级的州县、路府、州县的这样的严格变化也是非常的详细，而且都给出了相应的金地的坐标，所以这个书非常适合我们来做这个金代数据的整体的一个建构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是红书呢一开始呢，它给我提供的应该是 CHGIS 的金代的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它给我了一张 Excel 表，它当时给我的时候呢，主要就是从 CHGIS 里面导出的数据。那么 CHGIS 里面的这个金代的地理数据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基本上只是严格按照《金史地理志》的记载来呈现的。那么《金史地理志》的它所反映的金代的地理建制呢，是金章宗太和末年，也就是金朝中后期的这个地理建制的情况。它呢不能够反映金代前期，比如说路府州县有什么变更啊，或者是废置啊，这个情况反映不出来。那么金代后期的情况呢，它也体现不出来。而余卫老师的那个书就非常详尽的把金代各个时期的，不同的行政地区的这种地理建制的废置情况呢，都把它给它勾勒出来了，记得非常的详细。所以呢，我就是按照余卫老师这个书把一些原来就 CHGIS 里面有些错误的内容把它更正过来，同时呢再添加就是余卫他的书里面提供的一些新的一些信息，把它添加进去。那么原来的 CHGIS 里面的这个还是存在了一些错误，比如说像黄龙府它的这个府名它是有错的，就是它的文字上面是有错的。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 first year 和这个 last year，就是它的起始年代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关于这个起始年代呢，我是采用了余卫老师书里面它里面考证的每一个地方的它始制的年代。或者说他最开始并入金朝版图的年代，来开始计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它整个数据做一个校正。那么有一些呢是新加，就前面会标注一个，标注一个 add 的这样的一个一条标注，就说明这一条是新加的。那么这个依据呢，主要也是依据余卫老师那个书。那么这里面呢，同时每一个路府州县的这个地名呢，都会给出一个 XXY 的坐标。那么这些坐标呢，大多数是原来 CHGIS 里面有的。那么有一些新增加的呢，是没有这个坐标呢，我就需要给它补上这个坐标。那么这个坐标的依据呢，一部分是根据这个台湾的地名规范资料库里面来的，就是这个 DDBC，这个台湾历史地名资料库。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个库里面没有，那么我们只能根据余卫老师书里面提供的这个州县的对应的现在的这个地名，然后呢再去百度或者是高德地图上面去查找对应的 XY 坐标，然后填进去。比方说呢，像这个，这是惠州，大概呢是在现在的吉宁农安镇这个地方，然后这样我们就能找到它的 XY 的坐标，然后把它填补进去。这样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比较完整的呈现金代的整个地理的建制的变化的情况。那么这个数据啊，这个是基本的。然后呢，还有需要说的呢，就是它的一个隶属关系。那么原来的 CHGIS 里面呢，有一些州县的隶属关系是要错误的，比如说像这里我用黄色标出的这一些。它的隶属关系，是有问题的。那么关于这一部分的修改呢，我是在一个单独的 sheet，就是在这个 belongings 的这个 sheet 里面单独来进行修改。那么这里面都是出现的是各个地名的它的 ID 和代码，然后呢直接用这个代码来代表这个地名，然后去修改它的隶属的成属关系，以及呢它的隶属的时间，这个都是在这个表中来进行的。 这个现代金贷的地理的数据已经也是输入到 CBDB 系统里面，大家现在上 CBDB 的数据库就可以调用金贷这部分的信息了。那第三个工作呢，就是辽代石刻当中的人物数据。那我的利用的这个资料呢，主要就是这两本书啊，这个是一个是辽代石刻文编，另一个是辽代石刻文续编。这两个书呢是比较集中的收入辽代石刻的两部书。当然这个他所收录的这个石刻文献的资料呢比较的庞杂。那么有一些呢，实际上并不是太适合我们来做这个人物数据的提取，所以呢，我做了一些选择，就是从现在这两个书里面挑选了一部分有这个撰注，就撰注信息比较明确，而且内容比较详实，并且呢有他的亲属关系啊等等的比较能够延展出去的这样的一些人物这个时刻的资料来进行处理。那么经过我的这个挑选呢。可以目前统计出来的是，在辽代石刻文编当中有100篇，那么在石刻文续编里面呢，大概是93篇，加起来一共将近是200篇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篇幅。然后它里面包括呢，最主要是墓志，就是人物墓志是占绝大多数的。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像神道碑啊，还有一些塔迹、壮迹，那塔迹、壮迹主要是一些僧侣的他的人物资料，可能会在塔迹、壮迹里面有所记载。那么那么现在呢，就从我目前做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包括撰注，就是这个石刻的撰注跟他相牵连的、相关涉的这个亲属，算在一起呢，人物大概有2670人。那么这个量呢，虽然只是一部分辽代石刻当中的人物数据，但是已经是远远超过我们前面看的那个之前 CBDB 已有的金代的人物的一些信息了，所以这个还是提供了更多的资料。那么具体的做法呢，就是这个辽代石刻文编的信息提取，也是在 Excel 表里面进行的。那关于前面这两个书，就是辽代石刻文编和续编。这两个书呢，我手头是有这个 Word 文本的。那我先把我的手头的这个电子文本经过一些处理之后呢，把它提交给红书，然后由红书呢帮助我转换成通过自动提取的方式呢转换成这样的一个 Excel 表。但是呢，这红书做的这个通过自动提取的信息呢，提取出来的，比如说关于这一篇墓志或者这一个石刻的它的撰者、墓主的名字、籍贯等等的这些信息呢，很不全。就是说现在看来，就是通过做辽代石刻的，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用自动提取的这个方法呢，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和缺陷，就是它能提取出来信息实际上是比较少的，更多的还是需要靠人工去一篇一篇墓志啊，去核对查找，然后把这个相关的信息来给它挖掘出来，而可能用手动的办法可能会更有效率啊，也更准确一些。那么现在呢，这个表里面就是有关于这个撰者和撰者的职官，以及这一篇石刻文献的撰主的名字、籍贯，还有他的亲属关系等等的信息。那我呢，就是通过一篇一篇去研读它每一篇石刻的内容，把相应的信息都把它提取出来，给它抓取出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成果。那么在亲属关系这一部分呢，我是直接是把相关的文字把它先添加到这个 colon 里面去，然后呢把里面的人名啊用尖括号的这样的形式呢来给它标识出来，以便于下一步我们在基于这个文档的基础之上再去处理它的亲属关系的这个数据。那么处理之后就是会得到一个专门的一个 sheet 的。就是专门来处理这个 relationship，就是亲属关系的它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得到的就是关于这个亲属的名字，还有他们的关系的种类，以及，如果这些人做过官的话，他的一个 office title 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这里面呢，他的名字呢，我们是要区分他的名跟姓。 那么在这里面，如果是没有添加这个姓氏的，像这个只有名而没有姓氏的呢，就说明这个人他的这个姓是跟这篇石刻文献的撰主的姓是一致的，所以呢，这里就可以省略了。但是如果出现这个人名他有另外的姓氏跟撰主不一致的情况呢，我们就前面就加上他的姓氏，中间再打一个空格，这样呢方便录入的时候呢能够区分他的姓和名，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这是也是一部分的工作。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标识每一篇石刻文献里的墓主的他担任过哪些职官。那么这个标识工作是在 Marcos 上面来进行操作的。那么这个也是红书呢，他先把我提供的辽代石刻文编的电子文本，把它导入到这个 Marcos 的系统里面去。然后呢，他先做了一些自动提取的尝试，就是自动去识别这个墓志里面提到的职官名称。但是呢，做出来呢，觉得效果还是不太理想。我们能看到，这是它的原始提取之后的这篇墓志，叫李内珍墓志的情况。我们看到它提取了一些，但是还遗漏了很多。而且有的提取的话，它这个文字的，比如说这里还带了天赞皇帝等等，就是它的提取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基本上还是需要我来通过人工识别的方式去一篇一篇去改，就进一步的来完善它的这个官名的提取的工作。然后就是采用呢，直接在这个 Marcus 里面把这个官名标注出来，然后用其他的颜色来标识出来，然后最后呢是可以把它输出导成一个 Excel 的文档或者是一个 TXT 的文档，然后在这个上面来工作啊，可以。
When you did this, were you using, did Hongsu put your list of Liao Dai Guanming into the system?
I think so. Yes.
So this is using Liao Dai Guanming.
Yes. Yeah.
所以说 Liao Dai Guanming 不全。
对对对。
是这样子。
对对，因为潮流原来做的是按照辽史百官志来做的，
是。
辽史百官志那里面并不全，实际上是在，因为我下面还会再说到，就是那个是有
这
问
样子，
题。
我们就可以再
对。
得到很多很多
对对
的性光明。
对对对。这是那么，在做辽代石刻文续编的时候呢，我们采用的方法又有所调整。因为前面其实实际上我讲了，就是我是把整个辽代石刻文编的信息，从头到尾看了至少看了三遍。第一遍呢，就是把它提起一些最基本的人物的名称、籍贯等等这个基本信息。然后第二遍呢，就是去挖掘他的亲属的信息。第三遍呢，就是挖掘撰主的官名的信息，实际上，所以呢，整个一百篇的这个石刻文献，我至少看了三遍。那么后来我跟红苏就提出来，觉得这个我们的工作方法可以再进一步的改善一下。就是我们到后来在处理石刻文续编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些调整。首先呢，还是我把这个电子文本提供给红苏，红苏呢转成这个 Excel 表，并且呢初步做了一些分栏的工作。就基本上还是撰者人名，还有籍贯啊等等的一些信息。那我在第一遍就是从头到尾去处理这个石刻文续编的这个石刻的文献文本的时候呢，我就有意的把我想要的一些信息就直接把它提取出来。比方说这个官名信息，那么我在处理石刻文续编的时候就不在那个 Marcus 上操作了，而直接在 Excel 表里面，我们专门有一个 Office Title 这一栏，我就直接把关于这个撰主的相关的做的官名，我就直接在里面把它整理出来，并且用分号来隔开，这样的话，这样可以做一些统一的操作。然后呢，我在具体到撰主的信息呢，我又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比方说他的族年和年龄，这个在墓志里面一般都是有交代的，我就专门做了一栏。另外还有他的葬地，对吧？他的安葬的地方，这个安葬地方他还分，就是第一次安葬和后来可能又迁葬的这个情况。那我在这里面都有一些，是有一些标识。那么另外呢，这个籍贯呢，我们也要区分他这个郡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墓志里面经常看到他说什么什么人，其实指的是郡望，而不是实际的这个籍贯，所以呢也要做一些区分。所以我在这里面加了一些，附加了一些信息。 然后就才是亲属关系。亲属关系呢是在单独的一个一个 sheet 里面来做的。那么这个亲属关系呢，就基本上内容还是跟之前的一样，但是呢，就是我是采用了在工作方法上调整之后呢，基本上这个聊斋史课文序面我只要看两遍。第一遍呢，就是把它提取这些基本的人物的信息和这个直观的数据，然后第二遍呢，就专门处理它里面提到的每个人物的亲属关系的信息。这样的话，只要看两遍，我就基本上能够把这个文本里面我们想要的一些信息就把它提取出来了。这是方法上的一个改进。那么通过我个人的做这个聊斋史课数据的一些工作的经验吧，就是也是思考我们在 CVDB 工作里面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是用自动提取的方式去做呢，还是用人工的这样的方式来做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嘛。之前的话其他的网红学者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个人感觉呢，像做辽代像辽金的这一类人物的数据，特别是石刻类的，但可能用手动人工去手动做的这样方法可能更加准确，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原因呢有几个原因。一方面呢，就是辽金的数据确实比较少，特别石刻，你像唐代宋代的这个木质石刻量很大，有几千甚至上万，但是呢辽金的这个石刻呢数据是比较少，大概几百，这个量并不大，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人工的方式去做的。另外呢，就辽代的涉及到辽代的人物，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地方，就是跟唐宋跟汉人不太一样，这样的话可能用自动的方法，可能它并不能够提取有效的信息，或者并不能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的一些可能隐含的一些问题，这个我下面还会再讲到。那么第三呢，就是因为涉及到辽代墓志啊，有一些信息实际上是需要通过考证研究才能去进一步的去识别的，不是说直接看它的文字就能够明白的。比方说有的时候他会提到某一个有一个墓主的他的先世祖父或者父亲，往往他只提到他最有代表性的官名，而没有写出他的具体的这个姓名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但实际上我们通过别的材料，我们能判断出他的父亲是谁，祖父是谁。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有一定的研究才能够去了解。所以这个工作，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专业的学者来做的话，其实会效率更高，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掌握他的信息。那么关于辽代的这个人物呢，我觉得首先我们在处理一篇墓志的时候，我们要明确我们需要哪些信息。比如说像辽代的话，我们涉及到这个石刻传主的有他的名字姓名，但是这个辽人特别是契丹人的姓名它是很复杂的，它有汉名有契丹语名，就下面还会再具体的举例，但是比较复杂，跟汉人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还有像籍贯的话呢，有的是直接写的郡望，所以我看那个契丹人的郡望都是一样的，然后有的是具体写他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场所，所以也不太一样。另外还像涉及到辽金的话，还有一个非常对于辽金人来说一个比较重要，就是部族的信息。部族的话，比如说像辽代辽人的话，他分契丹人还有西人还有汉人渤海人，这些是大的族群的一个划分。那么另外细部的话，像契丹人内部它还分像皇族的话有横杖三副房，如果像后族呢就是萧氏呢，它又有又有大温杖小温杖等等，它分得很细。那么这些信息的话，实际上对于辽史辽金史的研究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但是呢就是在已有的这个 CBDB 架构里面可能没有去细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像这些呢，实际上但是我们在提取信息的时候应该是引起注意的。那么另外呢，像直观的信息呢，我觉得还可以把这个入仕的途径考虑进来，就是有的是通过进士考科举的形式，有的通过恩印，有的呢是像在辽金元时期比较突出的就是做这个郎官或者指后郎君的这种形式，通过进士的这种途径来入仕的。这种入仕的途径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分析人物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 那么另外还像作者亲属关系呢等等。那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关于辽代人的名字的复杂性啊，我们可以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知道辽代契丹人呢，他只有两个姓氏，一个是萧，一个是是耶律氏，一个是萧氏，只有两个姓，所以最后造成一个问题呢，是提到这个辽代契丹人的女性的时候，可能所有人都叫都叫耶律氏，其实他如果是姓萧的话，都叫萧氏，很多皇后呢都姓萧，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就重名的情况。那么这种重名情况，那只能去一个一个去识别，而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归并。那么作为普通的契丹人来说呢，他一般有四个名字，就是我这里举了一个耶律仁先的这个他的名字的情况。在耶律仁先墓志里面呢，记得他的汉名，他的汉名呢叫仁先，字一德，这是他的汉名。那么在辽史的耶律仁先传里面记得是他契丹语名，契丹语名呢他字鸠林，实际上他小字是查拉，他第二名呢叫鸠林。那么这样呢，这一个契丹人至少就有四个名字，而且呢他还会遇到其他的复杂情况，就是不同的汉字的音译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这个鸠林，他就会有不同的汉字来译写他的读音，这样的话在不同的文献出现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多复杂的情况。虽然他们对应的契丹字的这个它的文字是一致的，但是在汉文的文献反映出来了，它的名字呢就千差万别。这个时候呢，你就像这种复杂的情况，那只能是通过人工去一个一个识别去考证，再把这些人名呢来加以归并，而不能如果是简单的自动去的方式，可能是不能去处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情况的。这是契丹在辽代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墓志里面其实还有，就是除了前面我提到的一些信息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信息，可能现在目前的 CBDB 的它的一个设计里面可能还没有体现出来。比方说呢，它在有的墓志里面会提到这个人死了之后呢，皇帝呢会派一些侍葬使或者发引使等等，就会提到其他的一些人名的情况。那么有的墓志还会提到呢，就是这个人他死的地方就轰于什么什么地方，后来呢，但是呢他死的地方跟他葬的地方呢是不一致的。就像这些信息实际上在墓志里面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很丰富的记载，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因为提取的信息呢实际上是由我们现在一个预先已经设计好的这么几类信息需要提取，这样的话我们就提取这些信息，但是会遗漏另外一些信息。那么另外这些信息呢可能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也是比较重要，或者是也是一个有用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呢，这个如何的采集或者如何的利用，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是讲我现在在 CBDB 已经做的三个主要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就谈谈我利用这些做的这些工作，我认为可以做的一些研究分析。那首先一个呢，就是关于近代地理的一个分析。这个图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通过重新更新之后的近代的地理的数据。我取的是1208年，也就是金章宗末期的这样的一个地理建制的情况。那么唐吉乡的历史地图集，它取的这个金代的地理的一个疆域范围的年份呢，也是取了1208年。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我就想怎么样去来做一些地理的分析呢？我就想了，也是在洛文的帮助之下，帮我从 CVDB 里面把这个生成了GIS的地图，然后做了一些比较。我是把这个辽代，就是我是取了1111年，就是北宋末年，就是辽代的这个地理建制跟宋代的跟金代的地理建制呢做了一个叠加比对。叠加比对之后呢，我们能看到这个辽金时期的地理包括宋代的，就是辽宋金时期的这个地理建制呢，在中原这部分呢，就是在中原这部分基本上是重合的。而在东北的这一部分，就是在东北这一片，我们看到辽代的地理建制跟金代的地理建制呢有很多是不重合的，它的出入呢就比较大。 那我就觉得这里面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析，那我们可以放大看，这就是1111年和1208年这两个年份辽金的在东北地区的地理建制的情况。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州县在辽代是有的，但到了金代呢就被废掉了，我们看到这个量还比较大。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可以再做一个数据的统计分析，就是在金代曾经就是废置的，把一些州县陆府州县给它废掉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做一个统计的话呢，会发现在公元1140年到1145年这个区间段呢、废置的这个数量特别多，也达到57例啊，这个量是比较大的，是最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我们再去查，就是在1140年到1145年这个区间之内呢，金代废掉的这样的这个州县的这种情况，它的废置的具体的年份，我们会发现呢，这些年份基本上都是在黄统金熙宗的黄统三年，就是1143年这一年份，就是金朝在东北地区罢废的州县呢数量是最多的。那么这个我觉得这里面就其实就有一些可以值得研究分析的内容，因为这个年份呢也比较特殊。1143年呢恰好就是它的上一年，就1142年正好是宋金绍兴合一的年份啊。然后呢再加上当时的这个情况，就是当时金朝啊在北边其实受到鞑靼蒙古人的骚扰，然后呢而且呢在他北境呢在原来的这个契丹人呢也不时的有一些叛乱。所以呢我从这个地理的比对的这个角度呢，我猜测啊有可能就是在1142年到1143年这个时间段呢，有可能这个在金朝的北部啊它的腹地呢实际上并不是很稳定。一方面呢是原来的这个契丹人，就是因为这一部分区域主要是原来的辽上金中金东金这个区域属于辽代的核心区，那么这个区域呢我猜测可能是当时也并不太稳定，有一些叛乱，再加上呢北边受到了这个鞑靼和蒙古人的这个侵扰，所以呢导致了当时甚至对当时这个金朝对宋作战最后达成绍兴和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因为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继续的去来打南宋呢？和当时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背景因素呢，就是当时金朝北部啊它的腹背受敌，所以呢它的内部并不稳定，所以造成了它对外作战啊有一定的局限性，最后呢也是草草的就达成了绍兴和议。然后呢转过年来金朝就对这个东北地区啊做了一些行政区划上的一些调整，那么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跟这个因素是有关系的。但是呢我查了一下金史，它没有这方面的直接的记载，可能我现在还是个推测，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利用 CBDB 的这个数据来做辽代直观体系的一个复原的工作。那现在呢在辽史的百官志我们能看到有一套的辽代的直观体系，但是呢那个直观体系呢是完全套用唐代的三省六部，然后呢在由元朝史官在修辽史的时候呢去从史料里面抓取出来的。他的那个材料基本上不可信，就是他整个辽代的体系呢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复原辽代的直观体系，我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辽史以及各种石刻文献里面记载的辽人的这个做官的这个直观的信息，去把所有的信息把集中起来，然后呢去通过从自下而上的方式去复原辽代究竟有哪些职官，然后呢去区分他们的实职和虚衔，然后一步一步的再把整个辽代的职官体系给它复原出来。那么这个它的前提就是我们要足够掌握多的数据，就是关于辽人的职官的这样的数据，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能做一个它的职官体系的复原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其实我觉得实际上如果用 CBDB 如果能够很好的去掌握辽代的这样的人物的直观的这样的信息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啊。那我做了几个尝试，我是把几个契丹人的 他的做官的一些情况呢，把它整理了一下。比如说这个叫耶律树基，他在耶律树基的墓志里面非常清楚地记载了他哪一年做了什么官，哪一年做了什么官，那么我都可以把它对应出来。那么其他的像这个梁乙墓志、张俭墓志等等，我也其他做了一些，就是但是他们有的也是有非常明确的时间，然后他做了哪些官，而且他还提到了比较复杂，有他实际的做的职，有的是只是一个记录官等等，他会提到这样的一些职官的信息。那我的设想就是，如果将来 CBDB 的数据辽代人物的这一部分能够进一步的完善之后，那么掌握这些信息之后，是不是可以利用它来做辽代职官的一个复原的工作，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三呢，就是涉及到金代人物的问题。那么金代人物呢，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一本书，就是由山西大学的牛桂虎跟杨莲合编的这个金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那么这个书呢，也是我们通过一些渠道，是我找朋友联系，要到了牛教授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是包老师出面跟牛教授要到了这个书的电子文本，我们非常幸运要到了这个书的电子文本，然后这个电子文本已经由红书呢交给清华的工作小组，正在做一些自动化的一个数据的提取工作，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那么这个书呢，收录了金代人物有将近10000人，有9455人，对，采用的资料也非常的全面，特别是它用了大量的地方志的材料，所以我觉得这个书里面收集的金代人物应该是比较齐全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一批数据将来处理好了之后录入到 CBDB，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可以做很多的分析和研究，但是现在因为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以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你回去以后你就
好，
他们现在
可以，对对，我回去我会协助红书和清华小组，能不能来可以继续来做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最后呢，我讲讲我在这边待了一年之后做的一些个人的研究吧。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包老师有这样的一个邀请的，这样我来哈佛交流访学的机会，然后利用这边哈佛研究图书馆非常好的图书资料，做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研究，先后写了5篇文章，这是5篇文章的题目。同时呢，我还把我的博士论文的书稿把它修改增订完成了。你像我的这个第一篇文章呢，这边第一篇文章实际上就是我现在新修订的我的博士论文的其中的新写的一个章节。那么把我的书稿呢把它整理完成，然后呢写了几篇文章，做了自己的研究。而且除此之外呢，我还尝试着做了一点翻译工作，就是这一部冯家生是魏特夫和冯家生的这一部非常有名的著作《中国社会史辽》。这个著作呢，它出版的很早，它是1949年出版的，距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了。但是呢，这个书呢，在它的中文本只有它的导论部分有一个中译本，那么它全书呢没有能够得到翻译。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书呢是可以说是20世纪西方研究辽史水平最高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后来编写剑桥中国史的辽代这部分，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这本书里面的很多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到现在依然有重新值得翻译的一个价值。所以我尝试的做了一些翻译工作，但是这个工作没做完，大概做了可能有不到一半吧，将近一半所以我想今后回国之后，今后还会再继续把这个，争取把这个工作做完吧，能够把这个全书的译本能够把它翻译出来。那这个以上呢，就是我在这边做的工作和研究。好，谢谢大家。